天下财富，身体为尊，
促进医学发展，
引导医学创新，
展示名医风采，
传播特色医技。欢迎收听名医名院。本溪市中心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和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市属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近年来，医院坚持科技兴院、质量强院发展战略，以辽宁省重点学科中西医科和本溪市重点学科眼科、肿瘤科、普外科、泌尿外科、循环内科、妇科、儿科为主导，成功开展了心脏旁路搭桥术、肾脏移植术、经桡动脉穿刺型冠脉造影 PTCA 支架植入术、关节镜治疗膝关节损伤等新技术70余项，一大批科研成果获国家级、省部级、市级科技成果奖。医院不断坚持管理创新，在优化医疗业务结构、增强组织效力、持续质量改进、提高技术能力上实现创新发展。在调整运营模式、收支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成本管理能力、建立节约型医院上实现创新发展。在彰显医院文化内涵、打造精品服务模式、提高履行公益责任能力、建设和谐医院上实现创新发展，不断提升管理效能。医院坚持以文化塑品牌，以文化力提升核心竞争力，积极创建新文化，打造实心实意服务品牌，努力构建和谐医院。先后被授予全国医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首批百姓放心示范医院等30余项殊荣。医院将继续秉承崇尚领先、追求卓越、努力践行奉献健康事业、服务山城人民的使命，以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环境，为辽东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努力向创建辽东名院的目标迈进。
好，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由谢芳为您主持的名医名院节目。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来自于辽东名院本溪市中心医院专家做客直播间。今天请到本溪市中心医院纪委书记、主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食疗调理师、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沈阳营养师协会的会员孙立静书记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书记。
谢芳好，各位听众好。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关于减肥的话题，也是我们名医名院开播15年来第一次有专业的医生啊、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跟我们谈谈减肥的话题。不管从美观啊、优雅舒适啊，还是健康，肥胖带给公众的威胁呢，以及肥胖随之而来的困惑，成为公众的热谈的一个话题。那么怎样在生活中、工作中健康的减肥，不妨碍社交，而且不易反弹，提高长期维持体重的自信心，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消除这个致肥的根源，显得尤为的重要。怎样健康的减肥？好，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孙书记。
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就是瘦身的一个科学的减脂理念。世界上没有任何灵丹妙药，也没有捷径，任何捷径可走。那么想瘦身，想管理体重，那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口动平衡加坚持，改变生活方式是我们维持体重最根本的一个目的。口动平衡就是管理我们的体重，就是健康人群的这个管理体重和控制体重的这群人。口动平衡是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通俗或者是泛指的这么一个概念，宏观的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口动平衡就是给平常就是比如他不是很肥胖、很正常的一个患者，他就是保持体重不变。但如果你在减肥期间了，想逐一的减一减的话，还是吃的稍稍少点，动力还要多一点，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它这个平衡是不光是说的这个口动，不是说你吃完事以后只有动才能消耗，它本身咱们本身人体为了增加人体需要，你看我说是减脂增肌，减脂增肌塑形是我们减肥人群或者是瘦身人群的这个最终的一个体型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减脂增肌塑形之后，肌肉的含量增加以后，它本身肌肉就是在消耗能量，所以你
这个
口动平衡并不是说的是动就是运动，一定要给它通过运动才能消耗出去，通过我们的饮食把我们的肌肉的含量增加以后，它本身自己就在消耗热量
啊。这您解释的可能是更这个从健康的这个理论方面解释的更通顺一些哈，我们理解的就是太表浅了太表浅了是吧。
那么减肥就刚才说了一个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口动平衡加坚持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理念，那么具体的操作方法，首先我们要关注控制好我们每天总能量的一个摄入。一般情况下普通女性啊每天的这个能量摄入是1800千卡，男性是2250千卡，那么在减肥期间应该说是比正常应该有所减少啊。我说的就是减肥的人群，如果说是想就是维持体重或者控制体重，体重的这个 BMI 值在标准的范畴之内的，你就是这个热量应该是保持一个恒定，一般女性就是1800千卡，男性就是2250千卡。减肥期间呢，比正常有所减少200到300千卡就足够了啊，就每天就能达到我们减掉一部分脂肪的这个目的啊。其实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就是六七分饱大概就差不多，我们普通人群不能说是因为减肥我每天在算这个食物的热卡呀，我每天怎么消耗这个热卡，你是很麻烦的，是也没法计算。如果说是真正说非常肥胖超过28以上的这个 BMI 值超过28以上的这种人群需要这种减肥的话，应该到正规的这个减肥机构进行测量，每天给你计算好这个食物的这个热卡和你每天需要怎么样通过运动啊通过饮食啊消耗这个热卡算的那么仔细。那么日常的我们平常老百姓就不用计算的那么精确，斤斤计较这些热卡啊，斤斤计较这些就是每按照我刚才待会儿说到的第二第三条的这些原则的话，肯定就能达到这个每天能够稍微减少这么200到300热卡的这么一个手段了。
好，我们请本期是中心医院的纪委书记、主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孙立静做客直播间，谈的是关于减肥的话题。那我们再看看这个用餐啊，早餐特别主要，是不是？好，您继续给我们分析。
刚才说了一个，注意每天总能量的摄入。那么第二呢，就是一日三餐分配合理。这个不管是控制体重还是减肥，一日三餐不能错误的省略一顿。啊，不能说是我晚上不吃或者是我中午不吃，一天就两顿，就是还在安慰自己说在减肥。那么从头几天一般情况下，如果你采取这种省略一餐的这种方式来看的话，头几天看根本我觉得就是说根本就是不能减少这个能量的摄入。因为人刚开始你以前都是正常饮食，那你为了减肥你减少一顿餐的话，
对，
你这个饥饿可能刚开始你会很难受的，人在饥饿之后会更加向往这种高油高糖的食物，是不是？控制减肥期间就是减肥期间一看到那糕点特别的馋，特别的馋，那你这时候要如果说一旦要是控制不住要进餐的话会更猛烈
啊，
并且细胞吸收的也会更猛烈，吃东西的时候反而就会更加失去这个控制，所以我们倡导的就是皇帝的早餐、平民的午餐、乞丐的晚餐啊，三餐一定要分配合理。一般的比例就是早餐，我倡导的是早餐占4份，午餐3份，晚餐3份。早餐应该是吃饱，早餐对一天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能量需求，早餐是很重要的。午餐吃7分饱，晚餐吃5分饱，这是第二。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一个就是减脂和塑身的这一个核心问题了，就是食材的选择。食材的选择目的就是改善我们的膳食结构，因为肥胖的人呢往往其实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吃多了吃错了运动少那么吃错了，我们今天就要告诉大家怎么样改善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饮食结构。我们选择这个食材的选择上应该选择营养素密度比较高的这个食物。那么这样出来一个概念，就什么叫营养素密度高啊？是营养素密度是指的是单位热量食物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50克的白面， 如果说做成油条的话，它就会变成75克啊，75克，并且由从白面到油条，那么它的这个热量增加了很多，很多，变成291千卡的这个热量。同样50克的小米儿做成粥，它能做成350克的粥，它的热量是180千卡。那么这个白面和小米当中，我就拿其中含的这个营养素维生素 B1 来做比例的话，做这个例子的话，我们经过测算，油条这个50克这个白面做成的油条和50克小米做成的粥，它的维生素 B1 的密度含量，一个是0.03，一个是1.4，它相差48倍。你想一想，明确可以给大家展示出来，就是说是小米营养素含量高，还是白面油条的这个营养素含量高，是不是小米的这个营养素含量高。所以我们选择食材的时候，一定要去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这样的食物，吃这样的食物吧，就是能做到营养充足，热量并不增加。其实往往容易促进身体发胖的食物，大部分都是营养价值低的这种加工食品，或者是高油脂烹调的这种食物。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控制不住，这些食物就是加工的食物做得非常精美和甜，那个
香气
香甜的这种
奶油香，
香甜的这种食物是
无法拒绝，是吧？
无法拒绝。完了，平时他们的这个营养价值是很低，营养素含量是很低的。人体的正常运行必须靠几十种的这个营养素的供应作为保障。同样都是限制热量的饮食，如果你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就能从这个有限的这个食物的热量当中得到更多的营养素。这样你就能达到既瘦身又无损于健康的这个效果。反之，如果说你选择错误的话，就会造成营养不良，最后因为缺乏脂肪代谢所需要的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就是导致这个脂肪它去分解脂肪这个力量它都没有啊，都没有了，长期瘦身的目的就没达到。这个怎么理解呢？就说脂肪在那个代谢的时候，我们不管是葡萄糖也好，脂肪也好，在体内代谢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些生物的化学反应，就是生化反应。生化反应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葡萄糖还是脂肪，在代谢的时候它非常需要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包括蛋白质的一些
综合
成酶的这个作用帮助，才能让它去分解和消化吸收。那么你比方说，就是这个脂肪在体内是通过生化反应要碎成那个断片，碎成这个断片的时候，它就需要烟酸啊，这是一种 B 族的维生素。这种断片再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的过程当中，又需要维生素 B2 还有B 族的这些很多维生素
参与其中。对，
那么你减肥把那些营养素密度高的这些食物，如果说都拒绝吃一些，反倒吃一些营养素含量非常低的这种东西的话，那可明摆着就是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蛋白质含量非常低。那你说，我就说这个脂肪在消耗或者是燃脂的过程当中需要的这些力量和辅助的东西没有，它怎么去消耗？那根本消耗不掉，消耗的反而是我们一些有用的肌肉和蛋白质。
哦，这个原理是吧？
这
是科学的减肥原理。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那个减肥一定要吃有营养的东西？
不是不吃，
不是，
而是吃有营养的东西。
对，这就是食材的选择
啊，
要选对，膳食的结构要选对。那么怎么样才能轻松的安排营养素密度高的这三餐呢？那就是我们下一个话题。
我们这个三餐的话题呢，尤其是早餐觉得特别主要。我还真有这样突然冒一个想法，想在这个一个月之后啊，5月中旬我们请孙书记呢再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谈谈专门就这个早餐跟我们谈的好吗？您说是皇帝的早餐对不对？这是个后话了，是不是？
行。
关于这个饮食的选择，您说的我们是吃多了、吃错了、选择错了，所以造成这种肥胖，减也是瞎减，对不对？瞎减一通啊，减的反而不健康。那么您给我们再看看怎么科学的再选择一下。
刚才讲了这么食材的选择，要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这个食物。那么怎样才能轻松的安排我们营养素密度高的这个三餐呢？
对，
首先啊，对食物我先简单的进行一个分类，先不要考虑自己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要说我减肥期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们首先要明白自己必须吃什么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每天你做到了我待会儿要讲的这个必须吃的东西，如果都达到了的话，你就根本没有胃口或者兴趣再去理会那些不该吃的
啊。是这个观点，
一定要相信这个观点，
对，它已经饱腹感了。
首先就是说主食类，进行食物的一个分类，就主食类包括全谷杂粮、杂豆、薯类啊。我为什么说的这些都不是说精米、精面、白馒头啊？这是我们倡导的，就是瘦身和减肥期间应该吃。 这个主食应该是全谷杂粮、杂豆和薯类。
对
啊，这里边的薯类一定要注意烹调的时候啊，一定不能加油加盐。这个薯，比方说地瓜啊、土豆啊、
对
山药啊，你如果把它当成菜去吃的话，那就是在菜，它是这个双重的一种食品，
嗯，
可以当主食，也可以当菜。如果当菜吃，它在菜里边的热量是很高的；如果当主食吃，它在主食里边的热量是很低的。血糖生成指数，血糖生成指数是很低的。
嗯，
你把这个薯类一定要是说蒸煮的办法来替代一部分粮食进吃，这样的话才能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如果当成菜去当零食去吃的话，它就是起增肥的作用了。所以这个地方我要强调一下薯类的作用。同时，这个主食啊，也包括早餐的麦片啊、燕麦片啊，还有一些杂粮粉啊之类的这些速溶类，都可以作为主食。主食每天最少要保证150克，并不是说不吃主食啊，不吃主食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这个150克指的是干重啊，如果说做成饭或者做成粥的话，不仅仅是150克，150克是3两，如果做成熟的话，它可能就是6两。所以一天最起码我们的主食要保证6两啊，也就是2碗米饭的般的这个碗的2碗米饭这个量，你得保证
足够，
得保证
足够。
所以再一个就是强调主食不能放油，也不能放糖，更不能放盐啊。所以我建议啊，就是说杂粮煮成粥，这样的话体积大，饱腹感也强，就容易控制我们的食量啊，这是第一类主食。第二类蔬菜类，蔬菜类在减肥期间，我们每天的这个蔬菜，一定要吃到1斤到2斤，每顿顿顿要有蔬菜，每顿不能少于150克的菜，其中一半左右一定是深绿色的蔬菜，根茎花都可以。注意要这个蔬菜的这烹调方法，少用油的这种凉拌呐、蒸啊、煮啊、炖呐、焯啊，避免用油炸、煎和过油的这些做法。这是蔬菜类。第三类水果类。我们每天的水果最好是半斤到1斤，这是减肥期间啊。有些如果说是你是已经确诊是糖尿病的病人的话，那你水果的选择那肯定不是这个标准，水果要相对要少一些啊。我说的这个健康人群，每天是250克到50克的水果，多选择一些需要咀嚼的，吃了比较饱的这种类型，比方说西红柿啊、苹果呀、桃啊、猕猴桃、草莓都可以，这些糖分比较低。那么糖分比较高的品种，荔枝啊、龙眼呐、还有葡萄啊这一类的，就相应的要进行限量了。这是水果类。那么肉类，我指的主要就是动物性的食品，每天得有1两到2两。啊，这1两到2两也是生成。我说的这个肉类一定是优质，能够提供优质蛋白的这个肉。比方说，鱼，还有去皮的一些禽肉啊，那个鸡、鸭、鱼，还有牛肉。这里头我特别推荐牛腱子肉，因为牛腱子肉吧，它的这个脂肪含量非常低。你比方说100克，就是2两的这个牛腱子肉里边，仅仅脂肪的含量才有1.8毫克、
哦、
啊，而它那个含蛋白质的量是非常高的，蛋白质能含20毫克。
嗯，
并且牛腱子肉里边有特殊的一种成分叫肉碱，肉碱它有助于这个脂肪的燃烧，非常有利于这个减肥人群在吃。你比方说你看很多很多就是健身馆里头这个就是健身教练，他让你吃的东西肯定是一个牛腱子肉，再一个就是鸡胸脯肉
啊、
这道理就在这儿，因为它能够提供人体这个生成这个肌肉所需要的优质蛋白。
嗯
啊，优质蛋白。那么现在的科学也认为，我们优质蛋白对肌肉的维持和增加减脂塑形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能够影响到这个基因的表达，防止肌肉的流失，加速脂肪的代谢和燃烧，增加我们的饱腹感，控制食欲。所以为什么提倡减肥的人群一定要吃，选择这个优质蛋白，同时也要注意烹调的方法，也不能用煎炸爆炒的方法，减少这烹饪油的这个使用量。再另外就是说，这是动物性的食品，每天一个鸡蛋得保证啊，奶或者酸奶，有的甚至都提倡喝奶喝酸奶喝到半斤啊，最起码我们现在就是这种袋装的这个奶，一天1袋到2袋是没有问题的。
那一个鸡蛋，蒸煮鸡蛋和那炒鸡蛋，那热量可就不一样吧？
提倡的还是煮鸡蛋
啊，水煮鸡蛋，
水煮鸡蛋。
嗯嗯，
这是一类啊，这是动物性食品这一类。另外一类我还得提一提这个坚果。在减肥期间，其实根本就不用拒绝坚果，因为坚果里边含的营养素是有些食品根本供应不上的，比方说维生素 E 啊、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一些卵磷脂、矿物质，都是非常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用的。这个坚果可以作为每天的间食用啊，两餐之间用，但是一定不能超量，不是说坐的那个地方嗑瓜子嗑的你就没完了，上瘾。有些女同志嗑瓜子是上瘾的，一天就是10到15颗，那个瓜子毛嗑就是一小泡。 啊，你比方说在那个榛子大榛子核桃，核桃一天就是两啊，不要超过两个，大榛子就是10到15粒啊，就是美国大杏仁也是10到15粒，
那瓜子可能就是一两，
就是一小捧
一小捧
一小捧
一小小心儿，
10克到15克，坚果坚果也不能少。这是把这个食品分成这几大类、
嗯、
如果我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这几大类每天食用到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用量的话，那你就根本就没有这个胃口，没有这个食欲再去购那些高油高盐高糖的那些低品质的食品了。所以就是减肥的时候你先不要问人家我这个哪些不能吃，你先说哪些必须吃，
必须得需要的、
哎、必须吃的这些东西都吃够了以后，真的就是没有胃口再吃别的东西了。
嗯
嗯，
其实我们这个孙书记身材就是比较匀称啊，比较纤细的那种，您是不是严格按照这种管理自己的体重呢？
我其实在3年前我不是这样的
啊、
哦、3年前我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身体要发胖了。
嗯，
因为我感觉到了以后我就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嗯、我就开始注意我基本上的这个每天的这个选择的这个食材做饭选的食材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所以我有切身的体会、
啊、
你要这些东西都吃够，尤其是在早餐啊，咱们下一期可以做这个节目啊，早餐吃好吃足吃的营养丰富的话，你这一天都不会饿的
啊，是这个样子，
都不会饿的。
嗯，好，时间关系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本溪市中心医院的纪委书记、主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食疗调理师啊孙立静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谈到这儿了，哎，还有两个话题非常关键没谈完呢，就减肥期间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怎样合理的科学的运动，但这个时间关系今天只能到这儿了，我们在5月中旬再请您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谈谈早餐和这个运动方面好吗？
好。
嗯，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孙书记做客直播间，祝大家健康，祝您工作愉快，我们再会，
再见听众朋友。